真的是一个慈祥的老伯伯，也算是老爷爷了，对吧？所以你看啊，我们这个家里头真的是神，就是我们的这个祝福，就是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同样的神也是这个，这个中康州华人基督教会的神哈，祝福你们这个人丁兴旺，祝福满满。那我们在这个信息之前，我们把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打开。十八章，今天我们读呢一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为了教导我们祷告呢，那个讲了两个比喻啊。来，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念单数节，大家回应一下，好吧？十八章啊，《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让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说某城里有一个寡妇，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
主说：“你们听这无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总然为他们饮料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心的吗？”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呀，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主在地上曾经应一个门徒的要求，说的主啊，求你教我们怎样祷告，大家记得吗？所以就一个非常有名的，我们常常会背的，就叫主导文。其实主导文这个是一个门徒啊，这门徒的名字没有记下来，但是说有一个人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就像使徒约翰的教他门徒祷告一样，有没有？”啊，祷这个教他祷告之后呢，主耶稣教我们祷告之后呢，就在生活实例当中就举出这样的，用这个比喻啊，举出我们生活祷告的一个实例。其实我们都知道，祷告就如同我们一个重生的有生命的基督徒的一个叫什么呼吸。哎，读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啊，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的呼吸。那这个祷告呢也是呢神给我们的旨意，大家记得吗？神给我们的旨意是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是什么？先，这是神在基督里对我们所定的旨意啊！原来祷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但确实是一个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事情。就像你人不呼吸不行啊。那有一句话大家很熟悉啊：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那么基督徒不读经祷告行不行啊？哎，有没有谁是天天不祷告的？那没有。有谁是一天祷告三次的？都没有啊。对，祷告真的是能伴随着我们基督徒一生啊。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不蒙应允的祷告，这个很伤感情啊。我们都希望怎么呢？我们每一个祷告主都怎么样，哎，垂听是吧？垂听是，那还有主不垂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吗？有吗？他听不见了。主耶稣说啊，这个神说这样的话，他说照耳朵的呢，他什么都能听见，照眼睛呢，什么都能看见，对吧？照人心呢，他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们祷告他都知道，他都听得见，但是能不能答应我们的祷告，这是他的主权。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的祷告违背了他的旨意，那他很可能就不是不听，不是听不见，而是不答应。哎，这个圣徒诗歌当中548首，有一首诗歌叫每一祷告主都答应。答应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一个是怎么样，让我们等一等，对吧？因为他是主嘛。所以今天我们在祷告当中真的是要有一点点学习啊。其实祷告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祷告呢。我们真盼望每一个祷告呢，真是能够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祷告看见神的荣耀，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慢慢不是改变神的心意，改变神的旨意，是在祷告当中改变什么？改变我们自己，对吧？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重担卸到神面前，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把神的旨意，把神的这个给我们的意向、使命和托付放在我们里边，意思神可以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阿们。哎，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一祷告一成就之后，我们就哈利路亚开始做见证了，见证过两天又忘了，遇到难事又开始祷告了，又没有难事就不祷告啊。所以呢，在这开始的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也讲个故事啊。有一个这个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挂名基督徒啊，哎，他这个聚会的时间，他总说他是基督徒，他聚会时间常常不参加，那更不要说祷告会了。人家一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会找理由去干别的事情。有一天呢，这个天气挺好，他说的这个聚会时间正好也是他休息时间，他说我要到森林里去打猎，他就拿了一把这个猎枪啊，到森林里。哎呀，从早上到中午，这是什么也没遇到。这时候他突然间想起应该做什么事了，应该祷告了，因为那不是已经散会了吗？聚会，祷告主啊，你真的让我碰见个猎物嘛，对不对？能碰不着猎，碰不着鹿的话，哪管碰到个兔子啊？碰不着兔子，能遇到个山鸡也好，总得带着点什么回来啊。哎，这个祷告刚完事就听树林里头嘶嘶有响声，你说他这时候他高兴不高兴啊？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个响声过后呢，从树林里就跑出个什么东西来，大老虎啊，熊也行，反正挺大这个动物。你说这时候他直接的反应是什么？你看你们就是跑，你拿猎枪干什么呢？开枪打呀，对吧？人直接的反应是，但是呢，他这一开枪呢，只有扳机的响，没有子弹出来。原来打猎的人都忘了放子弹了，一着急又勾一下，没想到这两下子把那个是惊动了，直接就扑过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干什么？你想想这个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祷告了。哎呀，他这个祷告他就一下子什么也吓得也不是怎么的，反正就扑在地上开始祷告了。祷告最直接的话就是什么？哎呀，这就是彼得的祷告啊，主啊救我。哎，亲爱弟兄姊妹，你想想主会听他这个祷告吗？啊，为什么？哎，主听说的，能不能答应应允他这个祷告呢？你不知道，对，我想一定应允了，要不应允就不会有这个故事出来嘛，对吧？因为他是第一见证人嘛，对吧？ 哎，这个祷告，祷告完了，哎，说，哎呦，没动静了，因为已经扑到身边，就按道理应该吃他了，没动静了。他这时候高兴，睁眼睛，睁眼睛一看，他高兴了，他一看怎么样？老虎坐在旁边也跟他祷告呢。哎呦，他说祷告真灵，祷告能改变的，不但改变人的这个生命，那老虎的生命都改变。完，他站起来就喊，你说这时候人应该喊什么？哈利路亚，对吧？没想到他这哈利路亚一喊出来，老虎吱声了。老虎说什么？别打扰我，我正在泄饭呢。哎，千万不要把这个只当个故事笑一笑啊！俗话说，这小故事有大道理。主耶稣，你看讲讲祷告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讲一个我们生活当中能遇到的事情来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的祷告神不垂听。所以神听，但神答应不答应是他的事儿。但是神让我们每一个祷告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刚才我们弟兄祷告的时候，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原来不知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为我们祷告。所以真的祷告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呢，不蒙应允的祷告，不是他听不见，而是他的主权，因为他造耳朵，他什么都能听得见，但他又是掌管一切的主，他有绝对主权，他按照不按照我们的心意的来成就呢，那是他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心意是不是和他的旨意。那么我们有祷告，如果没有被垂听，没有被应允的话，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找原因？就像一个这个很好的接收器很好，外表都很好看，但是如果接收不到从天上来的这个电波的话，是我们接收器一定会什么？要么就是频道对不准，对吧？要么就是接收器哪个地方有毛病，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所以先开始我们思想，祷告未蒙应允垂听的时候，我们是反省一下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什么障碍，查查原因。至少有这几种原因，我们的祷告是不蒙垂听和应允的。第一种呢，是按照私意的妄求。你看，这是圣经里的话，你们求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请问一个孩子，爸爸妈妈很喜欢孩子，如果孩子向爸爸妈妈要月亮、太阳，他能给他吗？这是不能给的，这是超乎的这个，对不对？你说情人，这是不是马上情人节到了？啊，情人管他要月亮太阳，他也拿不到嘛。只不过如果太阳天月亮天好，拿个水盆，对吧？这网球式祷告啊，还有一种祷告，你是乒乓球式祷告，主也不听。什么叫乒乓球式祷告呢？你们打过乒乓球吗？来回推，主推给你了，你就推给主了。你说的主啊，我什么都不行，就这个。但你要好处，要应许的时候，你什么都要。就是主给你责任托付的使命的时候，你就往外推。主啊，我才信主十年，还是让他去吧。那主不听。你记得不记得主曾经差派这个先知去为他到尼尼微传讲悔改的道？我们那位弟兄跑哪去了？跑鱼肚里去，不是，他往他死跑。本来你往这个方向，他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说神一看，你跑吧，看你往哪跑。神就叫一个大鱼，叫先叫海叫什么兴起海浪，对吧？然后叫他吞到鱼肚里。他在鱼肚里三天之后他悔改了。他那悔改祷告说的，哎呀，主啊，你干脆你让我上哪我就上哪。他去了没有？哇，那个是海外第一个宣教士，而且那个宣教结果那个效果真的是大。本来是让他讲三天，他一天之后那个城，整个那个城从君王到这个到乞丐到老百姓全都怎么样，披麻蒙灰悔改。 哇，有机会看看看看这个约拿书，那是个神让他做他不做，不管他呀。那摩西也是，神让他说的，你去传道去吧，去带百姓从埃及出来吧，因为百姓的祷告我听见了，就派你去救他们。摩西怎么说？摩西也推脱，神呐、啊，你愿意找谁找谁去，我现在连人话都不会说了。是那么说的吧？你看看一个人40年牧羊，天天跟羊在一起，肯定是的，你愿意找谁找谁。所以说不能有乒乓球式祷告，神绝对不听的。神他有主权，神拣选你和我就是让我们顺从他的旨意，在祷告当中要学习领受他的旨意。还有一种祷告呢，神不听的叫疑惑不信的祷告。这圣经上告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这样的祷告听不听啊？不听。但是你会问我了，你说彼得那个祷告算什么祷告？彼得看见主耶稣从海面上过来，哎，主那个彼得马上说，主啊，如果是你，求你让我怎么样，哎，从这里走过去，有没有？主答应他没有？他有没有在水上走？走过去没有？对不对？主是听祷告的主啊，主也是答应他祷告的主啊，对不对？叫你过来吧。等到他怎么样，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走过去？是主耶稣把他拉过去，对吧？他怎么样？他看见这个周围的环境，他就怎么样？怕了。这一怕怎么样？就要沉下去，对吧？但是主耶稣还是没有让他沉下去。虽然主耶稣责备他，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但主就是施恩怜悯的主，就叫你在各种环境当中，不管是蒙了应允还是不蒙了应允，就都是叫我们在祷告当中真的认识他是掌管这一切的主。还有，如果我们转耳不听真道的，他的祈祷也为可证。我们若心中注重罪孽，主必怎么不听。还有一件事关系我们生活的，如果夫妻关系不好，你们做丈夫的路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去同住啊，因为他比你更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叫你们的祷告没有妨碍啊。原来这个祷告真是关乎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那么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这两个比喻的话，我们看一看不蒙应允的祷告。你想想，这里我们主耶稣第一个举例呢，说是有一个啊，这两个主角，一个是寡妇，一个是不义的官。那么这个寡妇呢，她受了冤屈，她就让这个不义的官来给她伸冤。你想想，这个求告，这个祷告能被应允吗？按照我们常理来推，是最不应该、最不可能、最不可能蒙到应允的这个祷告，对不对？因为这个不义的官他怎么说？他怎么描述他自己？我也不怕神，我也不怎么样，不敬重人。那么你想想，这样求这样一个人的话，他这个祷告怎么能够蒙应允？他这个诉求怎么能够蒙到答应？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真好。主为什么讲这个比喻？主说，你看到没有，纵使你真的是合情合理的祷告，你真的是不断的不住的祷告，纵使前面有再大的这个难处拦阻和高山，只要我们怎么样常常祷告不灰心，我们这祷告终究会得到什么？得到应允和帮助。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上曾经借着那些君王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记得不记得这个尼希米啊，他曾经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扒倒了，是吧？那个这个圣殿呢被毁坏了，城墙被扒倒了。他看到他的百姓在受屈的时候，他虽然那时候贵为 贵为君王的什么酒政，但他心中一直想到他的百姓，所以说他就祷告。祷告之后呢，他就求神怜悯，也感动那个君王的心，让这个君王能够应允他回去建造城墙。那么他这个祷告听没听啊？神真就听了。所以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同垄沟的水，任意妄了。你看这个寡妇祷告的原因是受人欺负，无人为他伸冤。那么这个祷告的他的祷告的男主呢，是一个既不怕神也不尊重人的这个官。但是我们这位姊妹，她就是祷告不灰心，她怎么样？她就不断的去求他，你不是当官的吗？我就求你来。以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说的叫做衙门口是向哪边开呀？是有理没有钱你就怎么样不进来。你看他什么都没有，无依无靠，但是这样的祷告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哎，他就不断的找他，以至于这官都说，你看我虽然不怕神也不敬重世人，但是呢我不胜其烦，我干脆就为他伸冤吧。关键问题就是主耶稣借着这个故事的话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百姓昼夜呼求，神岂不给他们伸冤吗？而且不但给他们伸冤，而且怎么样？圣经里说刚才念完那句话，而且快的怎么样？哎，给他们伸冤成就。所以你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这个祷告的实例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不灰心。主耶稣设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实际上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祷告生活怎么样？我们多少时候是这样的，这边的祷告完了，那边我们该做我们自己事就做我们自己事，从来没有是在那等候他。所以说这里主耶稣加了一句话，你们中间有什么？有信德的没有？哎，就是有没有真的凭着信心祷告？这个不可灰心，就是不要死了这个信。哇，在这个祷告当中，我们真的是有所学习啊。学习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祷告和神给我们的时间是不是一样？我们祷告的方式与神工作的方法是不是一样？我们要的答案是不是神给我们的答案？我们觉得不蒙垂听，哇，神说让你等一会儿，我们就等不及了。我记得有一个也是个小故事啊，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个人呢、啊、跟这个神呢、啊、有一个对话，对话说神呐、啊，这个人跟神说，神呐、啊，你看这个。时间怎么看？神说我看千年如一日啊，转就是千万年如转瞬的一间。他又问了神一句，说神啊，你看这个金钱怎么看？神说我看百万金，这个金银如同一分钱。后来神就问他说，你问这些是不是有什么要求啊？他说是啊，神啊，你能不能给我一分钱？你知道这故事啊？听到这故事啊？所以你看看，我们祷告总觉得神没有垂听，总觉得神没有应允，就不知道我们的时间和他的时间，对不对？我们的方法和他的方法，对不对？我们对这个成就这个事情的答案和他的答案。我记得我原来在这个事工当中，我们有一个好的同工啊，他有一次他就决定离开之后之前的有一个分享会，分享的时候他说我这几年非常感恩，非常有感恩的一件事就是，他说我向神求了我人生当中几大事情，每一件事情主都没有答应，但是呢等到这个事情过后呢，成就在我身上的都是超过我所求所想，都是比我原来求的更好。阿们。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让我们借着不蒙应允的祷告也能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个本来不可以能够成，不，根本不可以成就的事情，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一个不义的官，这又是一个不敬畏神又不怕人 不怕神的这么一个人，他怎么能够为他伸冤呢？但是神就叫不可能为可能，那就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不可以什么灰心。还有呢，不蒙应允的祷告，我们看下一个例子啊，主耶稣讲那个例子是呢，也是两个人，这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是什么税吏。哇，在我们人看来，你说他们这两个人哪个人更有宗教的生活，哪个人更叫我们看到他敬虔，哪个人叫我们看到他更爱主？谁呀？法利赛人，对不对？我想法利赛人比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应该是更爱主。为什么说？你看看他每周进食多少次啊？今天在座的有每周进食两次的举个手啊。每个月进食两次有没有？哇，他每周进食两次，他很知道过宗教生活。而且呢，不单单进食，他还怎么样？他把他所收入的怎么样？十分之一的再问大家一句啊，在座的有没有这个真的是把你所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主啊？有没有啊？哎，我在你们中间我敢讲了，其实在哪我都敢讲。为什么？我太太她管钱，她是按照十分之一奉献的，所以我就敢讲这话。要我自己我都得掂量掂量，这在兜里的是我的，拿出来就不是我的。其实不是这样，拿出来的也是我的，对吧？哦，你说这个人他应该他的祷告是更蒙垂听，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在圣殿里祷告，怎么样在过这个神选民的生活。为什么他这个祷告应该蒙垂听的祷告却没有蒙垂听，反而你看那个税吏怎么样情形呢？税吏他是个罪人。我们知道税吏的话，就用我们中国人以前说，就是中国人说法就叫汉奸，对吧？那么用犹太人说法呢，就是游奸。真的，因为那个税吏是很受痛恨的。其实那是一个很有肥缺的工作，他就在这个关卡当中，哎，比如说告诉你一年要交多少，那么他收多少他不管。那你想想，你要如果坐在那你怎么收啊？你说让你交20万你就收20万呢，那你生活费怎么样呢？一定收多一点。那么收多收少的话，他收的越多怎么样？哎，越多。所以呢，说这是一个很肥的肥群，所以呢很受人痛恨。那你想想，这个人如果在圣殿里祷告的话，要你看这两个人谁的祷告应该蒙垂听呢？当然是那个法利赛人呢，因为他又懂得圣经，又热衷于法律，对吧？又遵行法律，他不但热衷还遵行。你要你说谁的祷告最不应该蒙垂听啊？当然是那个税吏了。因为人一有钱了之后，对吧？你看接着那个指责他什么，又贪婪不义，又奸淫，又什么，这个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的后果都是钱闹的，对吧？你看多少时候夫妻一起打拼的时候，哇，还挺好。等到这个呢，真的是职位高了，这个钱也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小二小三就来了，那就钱闹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比喻当中啊，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不蒙应允的祷告，法利赛人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因为他是一个自义的祷告，自以为义。而且他是一个骄傲的祷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他是一个控告的祷告。你看到他有控告没有？首先法利赛人他表现自己的异行，他说我不像那个人，我怎么怎么怎么地，对吧？而且他这个祷告呢是在给谁听呢？哪给神听啊？他自言自语的说，他不但自言自语说，他不是给神听，他给谁听呢？给税吏听，同时呢，他给所有的人听。为什么呢？在这个圣殿跟前呢，有一个叫公岛的地方，谁都可以站着祷告，而且他大声的说，他当然，而且是自言自语说，大声说，而且是自己夸赞自己的这个祷告，对吧？那他是给他自己听，对吧？也同时是给别人听。你看到过有人自吹自擂吗？ 没有啊，那你是个
什么意思？
回家问妈妈什么意思，就是自己标榜自己嘛。你看我怎么样？他就是这样的，他的祷告就是这样。他那个祷告是站在圣殿门前，仰头望天，大声喊着说。我想那个周围等候祷告的人，或者周围要来听祷告的人都能听得见，他是在标榜自己啊，这个表扬自己的义行，而且他祷告的对象呢，其实是他的自己，而且他这个言语呢，是站在那个自己给自己说，而且他这个祷告呢，不但夸许自己，而且他藐视别人，而且他这个祷告当中带有控告，有没有？那么亲爱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不祷告不蒙应允，是我们心中注重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祷告不蒙应允，是我们有自己的自义和骄傲。祷告不蒙应允，是我们祷告当中常常有控告。啊，常常你会听到吗？在祷告当中，把祷告当做什么？把讲道当做真的会有。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也是我同学，二十年前是同学，以后也是好朋友。那他那个时候他就是慕道友，后来我都做了传道人了，他还当慕道友。哎，我说你怎么不信耶稣呢？这么长时间，他不信耶稣，他还常常到在教会里参加聚会，而且呢，他还服侍一些老年人。老年人需要车接车送啊，他挺热心。我说为什么？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的啊，他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啊，一查经你知道，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他说有一个人呢，这个是弟兄，因为跟其他的同工意见不是太一样，常常会提出一些看法，不一样的看法。后来这个弟兄呢，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失去工作，他要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回到这个团契小组里了，就跟他们说，他说感谢主，我现在找到工作了，不过这工作不在本地，是要搬走。这时候有好几个弟兄说，哈利路亚，主听我们祷告了。为什么主听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弟兄不要在他们中间老提意见，所以说他说觉得心中很难过。他说你看他们平常讲彼此相爱啊，讲这个亲如兄弟，但是实际当中是不是这样？不一定。所以你看祷告当中如果有控告，神一定不听。因为圣经上有这么两个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祷告一个是没有控告，一个是有控告。一个是先知以利亚，有没有？以利亚怎么控告神的百姓呢？他说神啊，所有的先知都被杀了，所有的百姓都背叛你了，他说只有我一个，有没有？因为这你刚光看旧约你看不出来，但你看新约特别提到一句话，说以利亚怎么样控告神的百姓，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说神自己亲自说话，说什么？我为我名的缘故留下多少人？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神说话了。我们在想啊，如果不是神留下那7000人，那么以利亚这个献祭之后祷告之后，谁去杀那450个先知啊？谁去杀的？我想都是那些隐藏的神的百姓，神的军兵，现在开始，对吧？你看感谢主，真的是，你看那个大卫祷告不一样。大卫祷告什么呢？说神啊，我看你的民又美又善。其实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当时的难处是什么呢？当初他的难处不单他的臣仆背叛他，连他的儿子都背叛他，而追赶他。但是他自己祷告说，神啊，我看你的民又美又善。其实以色列人是那么美善吗？以色列人不都是雅各之子吗？好处他没有一个不抓的，对不？所以你看这个祷告不一样，你看神他就希望我们这个祷告真的是 合了他的心意。所以你从这个这两个对比当中，你看最不可能最可能成为成就的祷告却不被垂听，不被应允，不被称义，反而呢最不可能蒙应允蒙垂听的祷告却蒙了垂听。因为神抵挡什么？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哎，你什么时候你就祷告神啊，你看看我这个在教会里这么服侍你，今天我有难处，你怎么不帮帮我？帮不帮你，神一定愿意帮你。成就不成就你，神他有他的时间和他的主权。关键问题，这不是我们应当的，因为我们都是蒙拣选的，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做这些事情是我们应当做的，做不好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反省，不能拿这个当做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条件。你看我们得救，我们蒙恩，对吧？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什么，并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自己夸自己，又控告别人，他这个祷告不蒙应允，反而那个税吏呢，他的祷告不可能不配，他却成为了可能。你看税吏祷告他怎么祷告？他求神开恩可怜他这个罪人。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即使今天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还是一个什么？蒙恩的什么？蒙恩的罪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如果不是他让我们和神和好，我们怎么能有这个权柄站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呢？怎么可以 有可能到他施恩座前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税吏祷告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你看税吏祷告的对象，他知道神是肯施恩赦罪的神，因为他祷告的他知道自己不配在那里怎么样懊悔捶胸。他祷告的内容是求神开恩赦免他的罪。他对神的认识，他说只有神有赦罪和施恩的权柄。结果他的祷告怎么样？就蒙了垂听，也被称为义。哎，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好好的在读经祷告当中有所追求。也许我们过去有些祷告主垂听了，蒙应允了；也许有很多的祷告主没蒙垂听，没蒙应允。但是主怜悯的慈爱，对我们来说一点没有少，所以我们今天还靠着恩典可以站立得住，靠着恩典我们可以继续在神的家中来学习。祷告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那么我们借着不蒙应允的祷告，我们学习什么样的祷告蒙神应允？什么样祷告蒙神应允呢？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祈求就什么？寻找，叩门。那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寻求？寻求要用什么？用心嘛，对不对？那么寻找用什么？用眼睛嘛，对不对？叩门呢？用手。这都知道，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全人全身全心的祷告。求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是当作活祭奉献给主。当你能认同这样的话吗？当你把你自己完全献给神的时候，你就被神完全的什么得着拥有，同时呢你也完全的得到什么？得到神。你信这话吗？如果你完全得到神之后，你还会在神以外去寻求任何的东西吗？有主万事足，无罪一身轻。你有主是不是你一生的满足？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是有了之后，你还会在他以外再去求别的吗？因为任何的东西都是吃好的，唯有他是最美善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学习真的蒙神应允的祷告，就是你每次祷告愿意不愿意将一切交给他。 你承认你面前所临到的事是你自己无法解决的，你承认这件事只有神能做，承认神肯替我们做，把这件事放在神的手中，叫神去负责。有一首诗歌叫父在我们中间，垂听我们祷告，应允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其实每一个祷告主都听见，每一个祷告主都会工作，但是主为我们成就的时间、成就的方法还有成就的结果是不是你我所要的。但是你不管你要不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一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是最好的。你信这话吗？那么蒙神应允的祷告，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完全的信靠他，接受他以他的方法，信任他将这件事一定做得至善至美。而且如果重大紧急的事，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一定要停止自己一切的动作，让神去做那最美好的，要完全依靠神，千万不要三心二意。而且如果要想蒙神应允的祷告，一定要抓住他的应许，他必成就。你知道有一个祷告已经2000年还没有成就，但是一定要成就，这是什么祷告？主的再来，对吧？在启示录有那句话，主啊，那个说话的时候我必再来，他说主啊，我愿你什么？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每一次祷告当中有没有这个盼望？有没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愿你来。因为主来了，这个世界会比我们现在更美好，对吧？主来了，成就的一切事会比我们更美好。因为他来了，你看启示录曾经给我们展开那美好的画面，什么画面呢？再没有眼泪，再没有忧伤，再没有痛苦，而且人人都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这生命树的果子上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的。我想那个时候有什么疾病还可以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存在呢？都不可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那样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一定摸到神的心意。我们越祷告，而且我们这个接受这个负担、承受这个使命的责任心越强，越去传扬福音，越传扬福音，当得救人满的话，他就越会加快他什么再来的什么脚步。而且我们越祷告等候他的再来，我们越能保守我们自己，不要随波逐流。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真的是在祷告当中有所学习。那么这里有一首诗歌，刚才我说每一祷告他都答应，我把歌词打在这上，每一祷告他都答应，所以信心要坚定，只要祈求主必垂听，总使天地会变更。救主曾经如此应许，在548首，凡是祈求就得着。
要不要唱？
啊，感谢主。那一会儿你弟兄带我们唱吧。所以还有一个在祷告当中我们学习什么呢？主耶稣的那个祷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什么？父的意思。所以真的是按照父的意思，结果就成就了我们人类最伟大的救赎，就是主耶稣甘愿顺服上了十字架，以至于成为今天你我的救赎和好处。亲爱弟兄姊妹，你愿意用心来祷告吗？你愿意用眼来寻求吗？用心来寻求，用眼来这个来寻找，用手来叩门吗？你愿意借着祷告真的是体会到他愿意与我们同行，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而且借着祷告我们能不能站在神的一边？好，最后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吗？主，谢谢你曾经教导我们祷告，愿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一生学习和实践的功课，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真的是用心来祈求，用眼来寻找，用手来叩门。当我们愿意借着祷告把我们全人全身全心都献给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好，你对我们生命的引导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真的一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像主耶稣那样，愿你的意思成就，不是照着我的意思。 以至于主你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生命当中的，成就在我们教会当中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教导我们，让我们一生有所学习，指引我们，叫我们一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谢谢各位弟兄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平常。